平安，哇，来到12月了哈，时间过得够快了吧？没想到一下子，好，一年就快要过去了。感谢主，让我们每一天都支取他的恩典，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回应他。使我们和我们所蒙的恩能够相称。从年初一直到现在，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除了我们有许多的生活的见证、福音的见证。还有各种不同的机会，使我们可以更加分享福音。其实，一个最大的福音，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里面，那些人家看不见的地方，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地方，神在改变我们，神在帮助我们。我们这个讲到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在内心的世界里头，怎么样完全让神来掌权？我们已经到今天为止，已经讲了第20讲。那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稍微复习一下。这里头呢，有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人的世界，人里面的世界，讲到。诗人的世界里头，人的生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外面看得见的光景，比如说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社交、我们的健康、我们的长相、我们的容貌、我们的地位和成就，这些都是人可以看得到的地方。这是外面的，这是我们外面的世界。可是里面的世界就不一样了，里面的世界包括我们。的动机，什么使我们愿意做某些事？我们的动机，我们对于时间的运用，我们的灵性，我们跟神怎么互动，还有我们的休息，只有自己最知道自己内心的状况。我们要讲到第二，讲到天坑症候群，人有两个宝贝，外在的宝贝就是人看得见的。可是内心的宝贝，却是人最容易忽略的价值。第三个讲到我们的内心的眼光，只有我们的内心能够看见的问题，能够察觉的状况，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风暴当中，用信心的眼光，又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去支取那个力量、智慧。第四讲，我们讲到人。眼中的自己，我们怎么样按照上帝建造我们的形象来认识自己，按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来接纳自己。同时也讲到第5，又说到说我们怎么去看待别人。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说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人子所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影响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第二个部分是讲到我们的动机，什么驱动着我们？摩西、耶利米、以利亚，他们都有他们自卑的地方，可是他们在神的眼中却是宝贝。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作品。我们还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并且他在我们的生命上，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全部的赌注、全部的投资都在我们的身上。第7讲讲到我们怎么在生活中等候神。我们活在一个快速的时代，我们没有耐心等候任何需要等候的事。哪知道这一路以来。都是神在等待着我们， 等我们准备好，要带领我们，要使我们明白，使我们开通，使我们接受他的计划。第八讲讲到野心，许多人让野心成为他内心驱动着的力量，神却让我们知道，他却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做一个神的儿女，没错，我们有还有许多的野心，可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应该是因为神对我们呼唤说，说你来跟从我。第九讲讲到活出蒙召，施洗约翰的一生，短短的一生，活出很鲜明清楚的主题。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为什么活着，还有他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一切都是他在旷野的生活就已经想通的事。第三个部分，我们讲到人里面自我的纠结。第十讲里头讲到说饶恕的灵，上帝乐意饶恕每一个人，并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去报答他，而是要让我们去接受他的饶恕，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去走下去。第十一讲讲到说我们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怒气，人里面有许多的情绪当中呢，就算是我们的怒气包装的最好，也是最耗尽人的底线，使人最后崩溃的元凶祸首，甚至于阻碍神在我们一生当中建造的工程。第十二讲讲到说我们怎么去面对试探，试探虽然是无可避免，但绝对不是来自上帝的心意，而是个人的决定。既然是个人的决定，他表示这机会还是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怎么样去脱颖而出。约瑟就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看他的一生，去看见说他怎么样。然后第十三讲讲到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错误，我们一生所犯的错误如果仔细去算的话会非常灰心的，但是神一直都在帮助我们，在我们犯错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知道我们的心境，在任何情况他都给我们留一条路，可是他借着这条路来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听得进去。第四个部分就是人跟神角力，刚才第三个部分是讲人跟自己在那里纠结，那么第四个部分就是人跟神在角力。在第十四讲里头讲到怎么样避免被盗，基督徒远离神呢、不是一个悬崖，而是一个斜坡，起初看不出什么危险，后来就难以收拾。认识这一点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走许多的冤枉路。第十五讲讲到说我们怎么样从神那里帮助，既然是神是这么乐意帮助人，我们还有什么迟疑呢？人还在跟什么东西呢？这个系列到最后的一个论题会帮助我们看见，你知道吗，我们有多么需要上帝的智慧。然后第十六讲讲到说我们怎么处困境，有什么原因人不愿意求上帝的帮助呢？其实这就是人最大的困境。第十七讲怎么安息，这不是讲休息，而是讲安息。我们可能休息得很够，可是却从来没有安息。休息是休息，安息是把自己交给上帝。第五个部分我们越来越记得越清楚了，就是讲到人与时间共舞。第十八讲讲到面对过而不去的过去，走过时间我们都有一些过去，有的过了，有的过不了，天天都在我们内心深处哀嚎，使我们不能专注今天的日子走明天的路。约瑟决定不愿意让他的过去继续缠绕着他，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做埃及的宰相，而是因为他让过去成为过去。第十九讲面对时间的界限， 好像我们现在使用的会堂是租借来的，今天我们用的时间也是神借给我们的，我们怎么去使用现在的时间呢？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吗？你觉得呢？转眼12月又到了，一眨眼12个月就要过去，下个主日很快就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可以聪明一点，有智慧一点，不是算我们还可以活多久，而是算我们让上帝已经等了多久。二是讲，就是上一次讲面对我们未知的愿景，还有23天就是圣诞节，还有29天就是新年2018，还有75天就是我们的春节。但是也许你有一些计划，盘算着要做什么，要去哪里做什么，但是这些事情都会照着行吗？我们不知道的，其实我们不知道，明天一定会来，我们不一定会在其中。第六个部分会讲到智慧在哪里，施事或是闲事，智慧的开端，我们会在12月把它讲完。谢谢你们给我机会跟大家一起学习，我希望上帝这么祝福我，也祝福你们，希望上帝这么帮助我，也帮助你们。今天我们要讲第21，智慧在哪里？智慧在哪里？讲智慧会让我觉得最不自在，因为我发觉说我是一个最缺乏智慧的人。我很羡慕那些很有智慧的人，我也很喜欢跟很有智慧的人在一起，因为多少可以受到一点熏陶，多少能够受到一些影响，多少可以少走一些冤枉的路。我们来看箴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请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说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而我们却站在你面前要谈到智慧，我们就懵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下去。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地方，这是我们最需要求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你使用这段时间，也愿你使用你的话语，愿圣上的灵以提醒我们，使我们开窍，使我们的心敞开，愿你对我们说话。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中箴言书是文学题材中以简短 实际应用的方式表达一些不受时代限制的真理。箴言反映人里面的思想，也引发人来回应神的话语，使人可以将神的律例典章能够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箴言就是这样子。那么箴言书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是在说明这个箴言书啊有两个主要的目的。这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依靠智慧和训诫来培养敬虔生活的技能，等于是说帮助我们培养我们过敬虔生活的一些技能。第二节的上半段说要使人晓得，这个晓得呢是指认识的意思，认识，认识什么？认识智慧和训诲。然后第一章三节到四节呢就把它发挥出来，第三节说使人处事领受智慧。好了，晓得是从我们的头脑进去，处事是从我们的生活中行出来。所以从我们头脑进去，我们读了，我们懂了，我们明白了，吸收了，可是要这个到我们能够行出来却是一个漫长艰辛的工程。也许你可以同意或是不同意我的说法，有的人非常的羡慕他们，很有悟性，听了神的道就去行的，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淹都不会倒塌。这里头讲到说智慧，他说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这四样东西呢啊，智慧是深思熟虑能够把握自己的能力，仁义是拥有顺服神的心意和按照神的标准去行的能力，在实际生活当中能够活出神的公义和所蒙的恩相称。那么公平是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能够回应神的公义是什么。那么最后正直是以公平喜乐的方式生活。我刚才说的这些一大堆啊，我可以这样说好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懂哈，可是呢我自己呢也懂得很有限，我自己也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求神的帮助。这是第一个培养我们过敬虔生活的技能，第一个目的箴言书。第二个目的是培养分辨的能力，第一章第二节下半段说理解，他写分辨通达的言语。好了啊，然后呢在第一章第五节就把它比较 extended 把它发挥了哈，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的人得智谋。好，那么为什么需要分辨呢？是因为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使我们不知道取和舍，而分辨的能力是帮助我们去从这些一般的人可以理解的这里头通达的言语是指人可以理解的话语，从这些东西来去找到说哦，什么是神要我们去行的。我们怎么能够明白智慧呢？箴言书第一章第23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好来，那么首先就是他把他的话语给我们，然后给我们 instruction 就是给我们一个指示。然后呢，他说还要把他的灵就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可以去明白。在人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把资料转化成为智慧，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其实我们能够完整的记录整个我们脑波一切的动作，仍然没有办法了解到底人怎么把资料化为智慧呢？我们知道传播啊、教育都非常重要，但无论怎么样也不能保证像化学变化一样准确的预期它的效果。所以同样的资料和知识的传达效果却不一样。做老师的人也可以明白，你同样教这一班的学生，每个人学习都不一样。同样一样一种白米，可是却养百种人。我们每个人领受，每个人的吸收，每个人的表达，每个人的发挥，每个人活出来的却是一个不同的旅程。圣经基督徒非常爱看圣经。我们还有三年读经，在还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参与。我们养成一个习惯，让神的话语天天在那里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洗净我们。圣经很有帮助。其实连许多不信的人也承认圣经是好的。可惜啊，不要说不读圣经的人，就是肯读圣经的人也不都从神的话语得到益处。原因是因为不得其门而入，不得其法而入。圣经说到领受智慧的途径，那这个箴言书里头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什么时候呢？这是在第一章第22节、23节。人最大的问题是恨恶之事这里头说的，这里所说的恨恶，并不是说啊，与这个愚昧当作品德，与无知当作属灵，或是深恶痛绝的反对之事，不是这样讲。恨恶之事是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不知道自己无知，爱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把许多不重要的事情，把鸡毛掸子当作令箭。人唯一的希望就是接受责备，谦卑承认自己的错误，走向神悔改的路。人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人最大的问题是骄傲。很奇怪啊，骄傲呢，其实人都是会有一点骄傲，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啊。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在人面前啊，我们也承认啊，我无知啊，我们还可以谦卑下来。可是呢，人最不容易向神谦卑下来，人必须向神谦卑下来，神的灵才能够浇灌着我们。这里头并不是说神的灵是一体，神的灵浇灌意思就是充满我们，神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开通。但愿神的灵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按照我们周报上第一点，怎么办？我习惯在看书的时候，在空白的地方写出我的疑问和回应。所以我的书呢，要么就是空白，不然就是满满的一些东西，甚至于贴了好多张纸。为什么？好像我在跟作者在对话一样，每一次我找到一些不懂的问题的时候，我马上会做一些记号，那希望下一章能够看到答案。每一次我找到答案的时候都特别兴奋，就翻回去那个原来的那个地方去把它填上那个答案，就觉得很过瘾。 我也希望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帮助我们去开通，去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那最好的计划。我们的生活大部分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充满疑问，我自己也不例外，在我的生活中到处都会有许多的怎么办。很多时候因为别人把他的怎么办丢给我，就变成我自己的怎么办。做父母的经常接到这样的疑问。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一个面对怎么办的一个秘诀，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难题，我面前有许多的选择，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最正确的选择的时候，问自己说，上帝在我身上是什么计划？上帝给我的一生是什么带领？虽然这样做还不能帮助我做决定，但是可以已经减少很多我们所要选择、所要挣扎的选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可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好。可是当我们专注在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的时候，那些选项就少多了，我们就会清楚多了。第二，平静安稳。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到16节，如果有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很多人都会背，但是我们心里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越急的时候越不能急。现在有什么事在你的心里让你急吗？讲到智慧，一般来讲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时候智慧的决定往往是被事情来的情绪所遮盖住。如果我们经常活在情绪的反应当中，我们很难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次序和范围。只要是人都会有一些情绪的，特别是突然发生的事情，哦，一家你最喜欢的名牌店忽然宣布倒闭大拍卖，突然听到一个好朋友背后说你的坏话，突然家人给你一个从来没有的挑战，这些都可能可以让你脑充血，血压飙高，情绪激动，使我们急躁的做出我们将来还会后悔的决定或是反应。可能来的事情不一定是坏事，可能是好事，突然来一个好的机会，好的消息，好的缘分，可是因为没有时间冷静下来想一想，那兴奋的情绪很容易就扭曲我们原来的判断和看法。哦，我们刚过了感恩节，刚过了这个叫做什么什么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你也没有，可能年纪大的比较不会这样做，年轻人喜欢在半夜可能就火鸡还没有吃完就赶去外面搭帐篷跟人家排队抢买最新的这个3C 产品 whatever 电脑，或者是跑到 Best Buy 或是你想要的百货公司，等在门口冒着寒风，和西雅图夹杂的风雨和几百个头壳坏掉的人一起排队等着天亮可以买到限量版的电脑或是什么东西，结果买到了 后来发现那些没有去半夜排队的人也买到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价钱，你不捶胸？你一定气死。我就曾经干过这种事，曾经在大卖场听信那推销员油腔滑调的那种促销，我用20块钱买了2只这个擦地板的拖把，听说是全世界最好的吸水力， NASA 用来研究太空舱用的海绵，最好的食材，防火，吸水不防火干什么？我真想不通这个要干什么哈。好了，然后呢就是引进最新的材质造的，每一只原价要150，现在一只只要20块钱，另外再送一只。哇，那个人真是厉害，竟能够把一个拖把讲得好像很神奇，像那个劳力士手表一样。哇，讲得天花乱坠，我兴奋地买回家向师母炫耀我的英明的判断。当场啊，我就拿一桶水泼在地上，然后呢就啪，就想要一次就把它给 suck dry， 没想到一次就当场就把手把给扯断了。更糟的是连第二只也扯断啊，师母那时候体恤我一片的心意，不好意思在我面前笑出来，他跑到别的地方让我去冷静冷静。这些事情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觉得捶胸啊，情绪的反应容易让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没有办法想得明白，以至于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决定。特别是在感情的事情，在贪婪，在金钱，或是在危机极端的情绪有关的时候，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发生。当我们决定让我们的情绪来主宰我们的决定的时候，大多数都成为我们的心痛。在那个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不仅没有理智，更是没有智慧。如果我们处在当时，我们一定也不同意我现在的说法，我们一定会说，哦，你不明白我有多爱他，你难道没有看到这样成功的机会一辈子都等不到吗？你看这款新车有多少匹马力，它能够帮我们一年省多少油钱吗？你看到这栋房子有5个卧房、7个厕所、4个 garage， 虽然我们只有一辆车。你看这个 minivan 不需要投期款就可以马上开回家。你看这只股票一个月涨40个百分点。于是我们处在那个状况，我们一定不会同意我刚才所说的。当我们的心被负面的情绪所包围的时候，会使我们的决定失去平衡。想想看，当我们如果处在愤怒、嫉妒、罪恶感，甚至于在贪婪的挣扎当中，我们心中的痛苦让我们已经不在乎做什么决定了，只要能够减少痛苦就好了。这样的情况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在澎湃的情绪当头，我们听不进去智慧的声音，我们听不进去。第三，我是谁？历代记上17章16节到18节，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的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好，除了情绪会影响我们听见智慧的声音，无知的经验，无知和经验不足也会使我们做出不智的事情。这个情形是因为我们缺乏所需要的知识，缺乏所需要的尝试、经验或是教育，我们没有办法有智慧的选择。特别是当我们身兼数职，又要做人家的父亲、做丈夫、做同事，甚至于教会的同工、执事，种种， 往往让我们觉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出样样完美的选择。我想我可以稍微体会一下我们的心情。做一个牧师要面对许多不同的决定，每一个礼拜都有不同的会议要开，参加过已经算不完的会。这些会议呢，从人事的纠纷、道德的选择、家庭困扰、教会建堂扩堂、财务预算分析、突然发的灾难、教会中所有的柴米油盐的事情，只要我在其中，有两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两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就是在开会以前请牧师做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然后第二件事情，在讨论的差不多的时候问牧师说，牧师你认为该怎么办。对我来说这两件事情都不容易，都足以暴露我的缺点和无知。当我要向上帝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恐惧，因为我已经分不清楚我到底是祷告还是报告。而问我该怎么办，我想那个时候是我看起来最痴呆的时候，特别是有关于数据统计方面的事情，我除了尽量仔细去研究那些其中的原理之外，就是确定教会里头的事物都是经过智慧的选择，并且我相信我的同工也会这样去考虑，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第四，我的上限。约伯记42章第三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所不知道的。这是谁说的？约伯说的。他说什么他都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你可以体会约伯的心吗？他说什么 He doesn't know what he's saying。 你可以体会吗？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限，我们往往需要做一些选择，却感觉自己一点都不适合做任何的决定。当父母的，当过父母的，我们是不是还记得，当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把孩子从医院里抱回来那种情景和心情吗？记得当我们第一个老大生下来抱回家的时候，我一脸茫然，我真的希望说我爸爸有多教我一点怎么样为人父亲。我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面对着一群比我更成熟更有经验的基督徒，两眼睁睁的在看着我，等我每个主日能够讲道，能够感动他们的心。哦，现在想起来可以明白为什么以前每个周末我都有严重的胃痛。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必须签下几十份的合约，却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去读完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读也读不懂。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怎么办？当一大堆人都等着我做回应，期盼我能够做出有智慧的选择，我怎么办？你说我该怎么办？说我该怎么办？我听到有人说切成两半。什么也不办。哥罗西书四章第五节第六节。哦，太好了。哥罗西书四章第六节，来，一起来念，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OK。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哈。这个他说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人家，就想想说你是怎么在你的汤里头下盐的，你的菜里头怎么放盐的。你买了一斤的蛤蜊要做蛤蜊汤，你要下多少盐呢？半斤盐可以吗？ 你请客钱下来家里吃饭，哎，杨牧师，你们家的盐很强呢，那什么意思呢？你们家的盐很有味道。他说呀，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然后呢，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盐呢是要调味的，是要引出食物的味道，不是要让人吃到盐的味道。盐在其中却不知盐，这是盐的奥秘。所以同样的，我就很欣赏那些很有智慧的人，他们讲话四两拨千斤，有说可是又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又说了，可以体会吗？好，路加福音21章，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么分数。分数的意思就是 defense， 怎么样？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做神的儿女还好，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说的时候，不要说不要办。为什么？让圣灵引导我们走过那一段，好像圣经里头所说的一样，平静安稳，重新得力，用时间来换取智慧的选择。如果不是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做决定，可以用时间来换取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智慧。哦，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你，给我一点时间想一想，我再回答你好吗？第五，怒是长在嘴巴上的。在自己不懂的地方做出的绝招，就是当我们受情绪左右的情况之下，做出智慧的选择最好的准绳。一个聪明人就是在他的不懂的地方能够不耻下问，是他在自己不懂的地方能够请教别人。咱们中国人很少人拿着一张地图到那里找路，都是什么？我们是路怎么走的，就是问出来的，从嘴巴里问出来的。在以前啊，曾经有一次啊，我在我以前的教会啊，我有一个提案啊，我这个提案呢，我觉得可行，所以我就跟一个很有经验的同工跟他分享，我说啊，这个某某弟兄啊，我想要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啊提出这个提案，然后他很认真的听完以后，他就说不行，我反对。然后呢，他就啪啪啪啪啪就说出一大堆反对的理由。然后他还说，信不信你去问某某人，他也一定反对你。哎，这倒是使我开窍了，我就去问那某某人。那个某某人呢，正如他所说的，他比他更有经验。他听完我的那个我的提案以后呢，他说别提，这个事情行不通。 OK， 开会的那一天，我跟大家提出我的提案，出我意外之外，这意料之外，这两个当初反对的人都竭力的支持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所以剩下的人也都，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两个一定反对的，这反对的人都支持了，那我们这些人才算什么？所以我们就支持。当然这些事情呢，提案提什么案并不重要，重点是这个第一个问的弟兄，他给我一些提示。后来我就有机会问跟他们谈起 这件事情，他说你跟我们讲的时候，我当时呢我就觉得行不通，但是呢还好你事先告诉我，让我回去左思右想，后来也觉得说可能这个是最好的了。因为他们有时间去想。There is no surprise. 他们不会在一个会议当中被吓到。所罗门第六，所罗门是一个智慧的人。他被称为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他不是一定要等到人生已经在错误和愚昧中跌跌撞撞之后才学到，他16岁就登基接续他的父亲大卫做王。他的智慧从哪里来？我们来看圣经，有一天晚上耶和华在梦中向他显现，给他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一张已经签好的空白的支票，说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你就可以求，换句话说，我已经签好字了，金额随你填，如果你要的话，要什么？我们来看看神，所罗门怎么回复上帝呢？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作王，我是一个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出入，意思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人。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够分别是非。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求什么呢？我会求智慧吗？我想，如果我在所罗门的年纪的时候，我会想，除了我以外，全世界的人都需要求智慧。所以现在你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上帝没有在16岁的时候，在我16岁的时候向我显现，而且还是当时在人人眼中看起来是一个白痴。但是所罗门的回应却是上帝所喜悦的。第三章第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后来他成为世界全世界最夯，所有的人都仰慕他的风采，目睹他智慧，成为建筑师、诗人、哲学家、科学家、学者，还有一国的君王。圣经告诉我们，新约圣经还告诉我们说，要听从所罗门的例子。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到八节说，你们中间如果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求求神智慧。看来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里头一再的强调，与其内心一直在那里等候智慧的来到，不如寻求听听别人的劝勉。所罗门在圣经里头所说到提到接受别人的建议，其实要比其他的作者更多的谈到这个。箴言第一章第五节，箴言十二章十五节说，唯有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19章20节说，你要听劝教受训诲。箴言书11章14节说，谋事多人便安居，15章22节，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我们可以想想，当时全世界大家认为最聪明的人，却要鼓励别人去寻求劝勉呢？当然答案是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极限，他看到他自己的无知。我可以想象一个16岁的孩子登上王的座位，那个心情是何等的无助，多么需要超出他年纪的智慧和判断。经过多年之后，他的经验和成熟也不会减少他对别人的劝勉和建议。我们成功越大，越多的成就，就越需要别人的劝勉，因为权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就越需要别人的劝勉。最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要知道那日子已经近了，所以我们每一次聚集，我们要彼此劝勉，彼此劝勉。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建造，我们都需要智慧，我们都需要彼此聆听，彼此劝勉，我们都需要在神的家中。下一次再讲的时候会讲到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怎么去使用我们的智慧，到底是你私人的事情呢，还是多管闲事呢？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圣餐是神给教会的命令，神给教会的机会，神给我们的怜悯。圣餐邀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默想，邀请我们的眼目转向他，邀请我们重新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圣经哥林多前书这样说，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一直都要这样做，每个月一次都要这样做。圣餐是给所有蒙恩得救重生受洗的基督徒可以领受，来到神的家中一起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为的是要我们纪念他。如果你们当中我们当中还有人你还不认识，不认识神，请你先不要领受，因为你不认识他，你没有办法纪念他，所以你先不要领受。但是我希望很快的，所有的人，所有来到神的教会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都可以自由的跟大家一起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让我们有点时间来安静默祷。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智慧的言语连同你自己赐给我们，你所走的路告诉我们该怎么走，你给我们的话语告诉我们该怎么听该怎么说，你为我们舍身也告诉我们该怎么为你而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在我们身上这么大的投资，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